习近平遭抵制，新党将释放不寻常信号。马斯克已成推特老板，首次到访总部。美祭出制裁之母，长江存储等命不长立。民调指台湾近九成民众强烈反对中共武力威胁。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 2.6%， 强于预期。抗通膨，欧洲央行再度决议升息三码。美军成功测试近12项极音速武器部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不仅顺利连任，他的四名亲信亦入上，团派则全军覆没，令外界戴啲眼镜。然而，就在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党内一家独大时，中共26号晚上公布的新党章中没有直接写入两个确立。这个不寻常的政治信号再次让外界感到意外，并引发热议。有分析认为，党章修改可能涉及权斗，习近平在党内遭遇元老抵制。亦有分析认为，两个维护已隐含两个确立的意思，没写明是中共高层协商的结果。中共26号公布修改后的党章传闻，之前党媒热炒的两个确定并没有写入党章，人民领袖的称号亦没有出现。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指明习近平定位的两个确立没有写入党章，只提到两个维护，而且是缩写，没有展开的内容，并没有明确指明维护的就是习近平。另外，党章中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一表述亦没有去掉，讲明习近平现在还有顾虑，不敢动这些关键条款。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对大纪元表示，党章修改没有写入两个确立，就是元老在抵制，习近平通过在党章方面的让步来换取他的人事方面的胜利。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为，两个维护已隐含两个确立的意思，没有写明是中共高层协商的结果。明居正对自由亚洲说，两个维护听起来与两个确立已经好似，亦就是两个确立已隐含在里头，不需要重写，大家都以为要讲的，最后没有讲，事出反常必有妖。我的理解是应该还有反对的力量，甚至达到是交换条件，两个确立没写入去，但我拿到其他的东西，必须作暂时妥协。同2017年的版本相比，新版的党章有多处修改，亦新增多项内容。在新增内容部分，增加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要求。在经济方面的新内容，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要求，强调公有制经济。旧版的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持续发展，改为新版的更为安全发展，没有提及可持续发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二十大后国进民退趋势会更加明显，中国经济还会出现一种混合经济的模式，继续利用民企和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广泛制造就业的优点，但要加强或主导大型重要企业，与此相配套类似统购统销、合作社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会更多的利用起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网站显示，推特股票将自28号开始暂停交易，法院命令马斯克必须在28号期限截止前完成收购推特的440亿美元交易。据路透社25号报道，马斯克已经通知了那些此前曾承诺将资助收购推特行动的共同投资者，他计划在28号之前完成交易。马斯克周三表示，他已经进入了推特公司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这个比法院规定他完成对推特收购的最后期限提前了几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短片，标题是《进入推特总部，你将会理解的》。短片中，他双手捧着一个好像卫生间的洗手盆， 走入了推特办公室。在这个之前，他的推特账号个人简介已更新为推特负责人，暗示自己已经成为推特的老板。收购交易一旦完成，就表示推特提起的诉讼结束。如今推特和投资方期望依据每股$54.2的最初条件完成这笔交易。马斯克为了取得收购推特的资金，过去一年内已经出售价值$3.1 billion特斯拉股票。据了解，目前马斯克在特斯拉的持股降为1.55亿股，比例不到15%。由于特斯拉股价狂跌，马斯克的财富惨崩超过$1,100 million，刚是本月马斯克身家又少了$280 million。尽管如此，至今他仍稳坐全球首富之位。中欧商会主席形容，美国收紧高端半导体技术领域的出口限制，是对北京祭出制裁之舞。有专家表示，如果拜登政府严格执行对华晶片出口禁令，中国顶尖晶片公司比如长江存储等，顶多能撑3个月。咨询公司欧布莱特石桥集团的技术专家崔欧乐在中国项目网站撰文说，一位行业主管告诉他，如果没有工具制造商的软件和其他更新，好像长江存储这样的中国公司最多只能继续运营3个月。他表示，通常好像长江存储、长音存储和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可能已经储存了某些晶片工具的备件，以应对硬件切断。10月初，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先进制程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目的是防止美国技术推动中国的军事进步。中国晶片公司还被禁止从应用材料、泛林集团等美国生产商购买晶片制造设备或零部件。崔欧乐表示，美方限令意味着这些公司不太可能依靠储备继续运营某些生产线，因为很多半导体制造设备需要不断维护，而且通常都同设备商有长期维护合同。另外，台积电亦因发现涉及部分新规后，在上周末暂停了对中国半导体设计大厂逼印科技的代工服务支持，这个是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另一个重大打击。大陆媒体经济观察网亦报道说，按照美商务部的新规，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音存储三家企业的先进产线将无法再进口重要的美国半导体设备，而且很难寻求替代品。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25号接受瑞士德语媒体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说，这个是对中国成为高科技国家的企图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中国被切断了与半导体高端技术的联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法缩小这一差距，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裂痕很难再弥补。过去北京曾试图在与美国关系紧张时加深与欧洲的经济联系，以缓冲美国制裁。伍德克表示，北京的强硬外交政策言论已使得其与欧洲的关系变得几乎不可缓和，尤其是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使得欧洲舆论根本不再看好他们。习近平在二十大称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同时中共将坚决反对台独列入新党章。对此，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90%左右的民众强烈反对习近平宣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以及不认同中共武力威胁台湾的做法，更反对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陆委会表示，调查显示台湾民意坚决反对中共强加的政治框架以及设定两岸中局，更对武力恫吓极其反感。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高于市场预期的 2.4%， 摆脱了此前连续两季倒退的技术性衰退，净出口所带来的增长贡献达到 2.77%， 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动力。另外， 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 21.7 万，略低于市场预期，而持续申领的人数是 143.8 万，高于市场预期。尽管外界忧心经济前景暗淡，欧洲中央银行27号仲是决议升息三码，来对抗达到历史新高的通货膨胀。欧洲央行决议调高三项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 1.5% 到 2.25% 之间。为了对抗通货膨胀，欧洲央行从今年7月到现在已经升息三次。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为了帮助开发一款新武器，美国海军和陆军周三试射了火箭，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近12种部件进行了测试实验。美国国防部说，所有测试获得了成功。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测试评估了高超音速武器的通讯和导航设备，以及能够在真实的高超音速环境中承受高温的先进材料。近年来，美国及其竞争对手中俄都已经加快了研发和制造高超音速武器的步伐。这种新一代的未来武器可以使对手失去防空反应时间，并使传统的导弹拦截机制失效。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等公司正在努力发展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